静子样，谢谢你如此关心家父，也衷心为您父亲平安归来祝愿。过去家父常常在信件里提起你，对我来说，你好像是住在南国的姐妹一样。如你所知的，家父失踪了，他在战后并没有回到其父美浓来，同僚也没有带回任何消息。我和家母每天都以泪洗面，等待他奇迹似的出现。你写来的前几封信我们都有收到，但因为悲伤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你的信。但最近有一位冰崎勇先生特地从大阪来找家母与我，并且带来了家父的可能消息。我因为想到你可能想知道这件事，所以提笔写信给你。冰崎勇先生是当时圆山动物园的兽医之一，他和家父以及另一个饲养员谷次郎先生是好友。正如你信里提到，你最后一次见到家父是在动物园进行猛兽处分之后。那一次的处分对象是动物园列为第一级的危险动物，也就是虎、狮、熊等等。但事实上后来还进行了第二级危险动物的处分，那就是红毛猩猩一郎君和大象马小姐了。管理员都和动物像朋友一样的相处了长久的时间，经过第一次的处分后，没有人愿意再进行第二次的处分了，那太痛苦，简直就跟亲手处决自己的亲人没有两样。为了跟军方表示一郎君并没有逃出栅栏的疑虑，他们又加了一层铁栏，并且把墙面都做了防爆的强化处理。但那样的努力并没有被军方接受，命令没有更改，处分的日期也一天一天逼近。管理员逼不得已用下药的方式杀死了和管理员们有亲密感情的一郎君，许多人都哭了，因为不久就是处分马小姐的最后期限。我父亲于是跟冰崎先生与谷先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提议，那就是把马小姐藏起来。虽然大家都赞成保护马小姐，但怎么可能有地方能藏起马小姐这样庞大的生物呢？冰崎先生说，大正十二年裕仁皇太子行乞台湾，从基隆搭乘裕照列车到台北，并通过赤史街道与明治桥到神社祭拜。那时诸如太平丁、若竹丁、新起丁、老松丁及八甲丁都做了凤迎门或凤迎装饰，但除了这些表面的工程以外，为了皇太子的安全，也在圆山越过河流到台湾神社的地下做了应付紧急事态的秘密地下工程。那日后成为储藏物资的空间是鲜少人知道的事，其中有一个位于河底的空间被封闭起来不再使用了。资深的冰崎先生曾经参与了那个地下工程的建造，而那工程其中有一个通道就在圆山附近。他认为可以把马小姐暂时藏在那儿，而由其他自愿参与的人负责张罗食物。我父亲和谷先生立刻自愿轮流在那个地道里照料马小姐。这个近乎不可思议的提案获得了一些动物园工作人员的允诺，竟然真的执行了。他们相约绝对不能让消息泄露， 我父亲于是就害马小姐潜入地下，等待米军的轰炸威胁解除，或者战争结束之时，再把马小姐带回动物园。他们当然不知道那还要多久，也感情冲动的并未考虑太多，于是在那没有人看见的地底下，有一头大象在河底和地面上的人一同期待着战火的远离。而参与的动物园管理人员每天推着手推车，把搜集到的狼尾草、牧草、地瓜送到那个黑暗不见天日、只有几盏手提电土灯的地底下。他们并且用死去的马与野牛的肉混充成象肉，送给一些市役所与军方的相关人员，让他们相信马小姐已经被处分了。昭和20年5月31日发生了台北大空袭，米军从菲律宾起飞，对台北进行了好几个小时的无间断轰炸，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台北城内静子小姐所住的大道城，想必也感受到了那次轰炸的威力。听说连总督府也都被无情的炸弹炸伤，不知道有许多未爆弹深深地嵌入台北的土地里，听说还有好几枚在战后几十年后才被挖了出来。而在那场空袭后，冰崎先生、鱼谷先生到那个秘密通道的入口，想要去查看马小姐以及我父亲，不料少数落在附近的几枚炸弹所击碎的石头与泥土把那个入口封印了。冰崎先生、鱼谷先生集合了参与此事的动物园人员，从那个入口想挖出一条通道救出我父亲与马小姐。几天后，挖掘的人员眼看就要放弃了，却发现那石堆深处正在自行运动，几枚巨大的岩石被不可思议的力量推了开来。他们轻声地喊着：圣沼先生，马小姐，圣沼先生，马小姐。就在夜色刚刚降临的时候，在灯光的照射下，一条象鼻从那个缝隙伸了出来，让他们大为振奋，拼命再挖。终于在那天深夜，受血的马小姐从那个地下的通道突破而出，只是他们并没有找到我父亲的尸体，他可能被更深处的落石掩埋，就那样静静地躺在那条河底下了。冰崎先生不得不做这样合理却令人难受的推测，而他们也没有办法再拨出人力往下挖了。冰崎先生为了这个专程来向我母亲和我道歉，他说他多么希望被埋在那里的是他自己。不管事实如何，我总这么相信，如果我的父亲死在那个地下通道里，他也必定用尽他的气力为马小姐指引了出口的方向。亲爱的静子小姐，这便是我从冰崎先生那里所听到的事件的部分真相。他说谷先生在战后因病过世，其他的动物园管理人员也都把这事当成绝对的秘密，不可能向世人提起了。他专程来为我报信，否则于心不安。静子小姐，或许过几年我和母亲心情平复以后会到台湾去一趟，去看看我父亲所工作的动物园， 也拜访你。也许那时候，你已经得到您父亲的消息也不一定。这也许是大象马小姐带给我们的缘分吧。